各位弟兄姐妹们，还有莫大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大家对自己的日子满意吗？最近过得都好吗？好。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喜怒哀乐，其实大部分呢，都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当然，我们身体有病了，我们可能也会忧愁。啊，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忧愁，其实更多的事情都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因此呢，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大到国家政府、公司、教会，小到家庭，其实都很关心。并且人们呢花了很大的精力，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来解决人际关系，不得不承认收效甚微。比如最近美国的几个部长去访华，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修复关系嘛。那么中国的也不断的派人公开的私下的跟美国的沟通，在解决什么呢？解决关系。什么国际贸易、大的战争，这些都是因为什么产生的？都是因为关系而产生的。所以人际关系多么重要，这可想而知。那么由于人际关系所引起的冲突，像大到国家的战争，然后贸易冲突，小到家庭的夫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这都是因为人际关系而产生的。那么就是因为人际关系的矛盾，给多少的家庭带来了伤害，也给多少的心灵带来了创伤，这是无法统计的，也不计其数的。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多多少少我们都因为人际关系而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中，甚至于朋友中，单位里面，我们都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所以人际关系是当今这个时代最难解决的问题的最棘手的问题的其中一个，这是一个当代的问题。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其实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建立好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以弗所书。那么在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呢，我们看整个以弗所的内容呢，它讲到了所有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魔鬼的关系，也就是使徒保罗全方位的讲述到了所有的关系。那么因为人与神的关系产生了问题，那所以呢，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出了问题。那么因此呢，人跟魔鬼的关系呢也出现了扭曲。那么人与人的冲突，我们讲看我们今天很多人与人的冲突，其实根本在于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讲呢，你跟神的关系正常，那你跟人的关系才能正常。那么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正常，那就表明了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所以使徒保罗他强调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那我们首先呢要建立跟神的关系。因此呢，保罗从第一章开始一直一二三，其实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神对我们的救赎。保罗都用，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吗？对比我们没信主以前，也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没信主以前这一段，我们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所有关系都是破裂的，我们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是有问题的。那所以保罗就强调什么呢？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才有健康的人际关系。那么因此，保罗讲完了前面，其实后面呢，保罗就在讲关系了，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保罗就讲到了人际关系，他除了讲人的关系，当然从第六章的第十节呢，他也讲到了我们人跟魔鬼该有什么关系。那因此今天呢，我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出埃以弗所说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一段，就是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因为是两这个呢经文其实是仅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呢是一气呵成的，因为是在两章嘛，所以我分两个部分跟大家读，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预备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叫做道把教会洁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就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当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农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仆人的带，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礼，不要违和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将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因此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敬畏。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让你向你认罪和悔改，祈求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是荣耀的，因此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你的荣耀，因此我让我们对你的敬拜是虔诚的，是圣洁的。也祈求着你赐福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不管我们有身体的疾病，还是有心理的忧伤，或者我们有什么关系紧张而带来的伤害，祈求你的圣灵感动，让我们因着敬拜你能够从你那里享受喜乐、平安与安息。恳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无论是在网上的还是在现场的，都祈求主你赐下平安与喜乐，唯愿以下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为了了解这段经文稍微长一点，那我们对经文呢进行一些观察。首先我们看经文的这个上下文，那么上下文呢，就是在第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讲的基督徒要被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我前面分了两次跟弟兄姊妹讲。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呢，讲到了人与灵界的关系。那这样的结构还有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道理不是空中楼阁，基督教的道理不仅仅是高谈阔论，而是脚踏实地的强调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因为保罗在前面呢发了那么大的篇幅描述了神的作为，保罗也只用了这么一点点的经文要求我们人该怎么做。可见我们要认识到神的救恩临到了我们，那我们呢就应该对神的救恩有所回应，那就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不论是在教会、社会还是家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责任。当我们尽到这责任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呢才是好的。假如这个社会有问题，或者教会有问题，或者家里有问题， 我们首先不要怪别人，我们应该问我尽责了吗？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很搞笑，比如教会都是指责社会，你看啊，加州通过一个不合理的法律啊，我们就要为加州祷告，我很反感这种做法，为什么不为自己祷告悔改呢？我们首先你看社会出问题我们怪国家，家里出问题妻子怪丈夫，丈夫怪妻子，教会出问题都是，总之都是别人的责任。其实我们讲，我们首先要问到我有什么责任，该尽的责任我尽到了吗？不该做的事我做了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来问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会变得好那么一点点。但是由于我们都怪别人，我只要一有问题我们都怪别人，都是这个。我们看乔治奥威尔，大家看过乔治奥威尔的两本书非常好，1948还有一本书叫《动物庄园》，看过那本书吗？那么一个猪帮别人都打走了，帮农场老板都打走了，他当了这个王，他当了庄园主。那么所以只要这个庄园里发生问题，他就说了肯定是外部敌对势力进来搞的，他没有责任。所以这乔治奥威尔几十年前的写这本书，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买了好多，我都忘了买了多少本，我送给那些干部们看，他们讲写得真好，几十年前把我们写得这么认真，真的，他们就这样亲口跟我讲的。我说你真的这样看了吗？他说怎么我早没看到这本书呢？我说因为你不读书，这本书早都翻译成中文了，你怎么不读呢？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发生问题我们都是指责别人，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问问自己有什么责任，因为我们是神牺牲了他的儿子把我们救赎回来的。那么我们是神慈爱的儿女，在5章1节讲我们是蒙了神慈爱的儿女，所以在4章1节讲我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是神救赎的人，我们是得到救恩的人，我的行为跟我所蒙的恩应该相称。那么什么是跟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呢？上两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在5章1到21节讲，就是基督徒要过圣灵充满的生活，那个行为才是跟我们一个基督徒相称，对吧？那就是说我们与人与神呢都当有健康的关系。因此呢紧接着在5章22节到6章9节，所以使徒保罗就具体的强调了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样。那么当然了，保罗也不忘记他跟我们讲，我们要处理好跟神的关系，我们也要处理好跟人的关系，我们当然也要处理好跟魔鬼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只要有一种关系错乱了，你三种关系都错乱。那么就是这三种关系都必须让它在归道里运行，这才合乎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身份的生活。那么其实人际关系呢是表面的，背后呢是属灵的关系。我们看圣经5章22节到6章9节这一段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上文呢是讲我们与神的关系，下文呢是讲我们与魔鬼的关系。大家留意了没有？也就是上下都是属灵的关系，中间才是我们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是表面的，从你的人际关系就能够判断你的属灵关系。所以我们人际关系显明了我们的属灵的关系。因此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呢也非常重要。其实在这一段经文虽然很长，保罗呢只讲了三种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族谱关系。那么虽然只有三种关系，这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人际关系。我们在座的诸位没有一个人你能逃过这三种关系。比如夫妻，我们在座很多人是夫妻。那么对一些一个比如一个孩子没有结婚的呢，他涉及到亲子关系。而我们在座的人大部分我们都有族谱关系，要么你是老板，要么你是员工。有人讲了我是个体户，个体户你就是老板，你家里总有一个人帮忙嘛，对吧？那么当然也有那种开夫妻店的，夫妻店也是的，你涉及到你的婚姻关系。也就是说虽然只有这三种关系，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包括在其中。那么这为什么保罗要在这里讲人际关系呢？其实我们讲 保罗就让我们认识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很多的追求，有很多东西很重要，但是有些东西呢是可有可无的，哎，有些东西呢是一定不能没有的，有的东西是可以失去再来的，哎，有些东西是失去就不能再来的。比如说哪些东西是必须的，是失去不能再来的呢？比如我们讲夫妻恩爱、亲子关系，这些东西都不能失去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能代替的，这些关系都是不能改变的。有人讲我就要改变，当然一旦改变，那带来的将是伤筋动骨，很难再修复。婚姻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当今这个世界离婚很简单，两个人讲一句话，好了写个协议，不好了就是打官司就可以。那么就是说，婚姻关系一旦被改变，那带来的伤害是你怎么样你都不可能再去弥补的。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呢去保护这些关系，哎，不是等它出问题再去修补这些关系。比如父子关系，父子关系是亲密无间可靠的，但是一旦父子关系发生了冲突，给人给孩子也包括给父母带来的伤害呢都是无法弥补的。也就是这些伤害它产生的影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在当今这个社会，其实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受到创伤的社会，所以当今这个社会呢是人际关系呢也包括整个社会是支离破碎的社会。比如那些人他的婚姻关系没搞好，他的父子关系没搞好，他的教会关系没搞好，他做了领袖。那么在这样的人所带领下的社会会有多么可怕你知道吗？这个社会能和平吗你觉得？所以那些比如一些国家领导人，他的婚姻没搞好，他的父子关系没搞好，他的教会关系没搞好，他当了国家领导人，他当了教会的领导人，或者他当了一个公司的一个总裁，那你想想这个社会能好吗？所以大家你怎么努力这个社会都很难再去愈合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领导们这些领袖们他自己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糟糕的。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有责任努力的维护这些关系，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健康美好。那么我们怎么才能保证我们的关系呢？那就是我们如何保证让我们的婚姻甜蜜、亲子恩爱、族谱健康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救恩。就算我们在教会里产生过伤害，就算我们的婚姻有过伤害、有过离婚，那么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盼望你抓住现在的机会去努力建立它。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医治者，他可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就是首先相信神，然后我们才努力。我有时候去举行这个亲子讲座、婚姻讲座，有一些不信主的人来听啊，他们听完也很感动，说早一天听到这样的信息就好了。然后他们私下找我聊天，我还是很诚实地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些东西用处不大，我跟你讲用处也不大。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我讲这些东西的所有的信息有一个基础，因为这些人都其他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是相信救恩的，所以后面讲的才有用。你根本不相信救恩，跟你讲这些方法你拿回去不用的。就比如说那个核武器很好，给你一个核武器弹头，这是你没有发射器，你往哪发射呢？最终这个核武器可能在你家里炸了，没有用的。再好的东西给你没有用的。那其实我就想让他们认识的救恩。后来他说牧师你就变着花的向我传福音，哎，我说当然了，看我说你可以不相信，但是我跟你讲的是真话，那么因为信耶稣不信耶稣那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也要注意，今我们的方法不是最重要，我们相信神的救恩是最重要。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讲我只相信神的救恩我不尽本分，其实那还是说明你没有明白救恩。一个真正明白神救恩的人，你一定努力的在社会里、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尽你的本分。所以呢先相信神的救恩，然后呢我们尽本分。那因此呢，这个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呢，就是说这个题目啊搞错了，抱歉，我应该讲的是在基督里的人际关系。这个题目怎么变成这个了？可能我用了以前的这个 PPT 的模板啊。好，那么在基督里的人际关系呢，我跟你们讲三点。第一是夫妻关系， 第二呢是亲子关系，第三是族谱关系，三种关系。我们先讲夫妻关系，就是第五章的22节到33节。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里，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夫妻关系对上影响父母，影响父母，比如我们的婚姻过得好不好，我们的父母直接影响他的。你过得好，父母开心；你过得好，父母不开心。比如我们在这里已经有儿女结婚的，大家承不承认？也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婚姻不好，你很忧愁的；如果你孩子婚姻很好，你很快乐的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婚姻没有问题，那你会少很多事；假如你孩子的婚姻有问题，那你够你忙的了。所以我们讲婚姻关系对上呢影响父母，那么对下呢影响孩子。你的孩子生活中有没有喜乐，有没有盼望，受你的婚姻影响。那么也就是你的婚姻对上影响父母，对下影响孩子，当然也影响你自己。所以呢，所有的关系中，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是一方面，从功能上讲婚姻关系，但是从信仰上讲呢，从创造上讲呢，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设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婚姻关系。神看亚当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因此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那么所以说，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么同样，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呢，婚姻夫妻是不能改变也不能代替的。为什么呢？因为夫妻爱人乃是一体，我们看的是两个人，其实乃是一体。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没有把婚姻当作一体，那就是说你还是不知道婚姻有多么美好。当然你看小说，你看电影，你看电视剧，那都是看来的。作为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你应该是经历和享受的。比如我们在座的夫妻，如果你没有享受到婚姻的美好，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美好的呢？恐怕对你来讲什么都不美好了。你必须享受婚姻的美好，你要认识到婚姻的美好。那么我们没有享受到婚姻的美好，一方面可能我们不知道夫妻的价值，我们可那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我们是否相信圣经呢？是吧？因为夫妻爱人乃是一体，所以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么今天在教会里啊，很奇怪，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大家留意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它都是先讲到夫妻，先讲你们做妻子的，后讲你们做丈夫的；讲到父母，先讲你们做孩子的，后讲你们做父母的；讲到族谱，先要求仆人，后要求主人。你们有没有留意一个特点？那么在夫妻之中，妻子是弱势；在父母之中，孩子是弱势；族谱中，仆人是弱势。圣经，我们这个社会呢，都是先要求强势，你有没有留意？而圣经反过来，先要求弱势群体，有没有留意这个特点？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这个往往抱怨都是谁在抱怨呢？都是弱势群体在抱怨。其实，在一个家庭之中，很少有男人抱怨的。如果有个男人抱怨，那这个家庭是灾难。一般呢，都是妻子抱怨。你比如父母和孩子，那个父母付出了多少，哪有一点点要求多了，孩子都抱怨。你们这承认吗？有孩子的族谱，你看这个，其实当然也有很多黑心老板。其实公司员工就那么好对待吗？你们当老板的心里体会过吗？往往都是员工抱怨。你比如你看这个前，你看这个美国有多少次这个与这个工人大罢工，我不想评价谁好，我们没听说老板罢工，我不高兴，我不干了，没有吧？都是员工抱怨。那么比如这是汽车大罢工，如果真的达到了这些人的完全要求，那美国的汽车公司面临着破产，因为他要加薪嘛，要加上那么多的新，大家看这些新闻，什么意思？因为弱势群体总先抱怨，比如在家里面，妻子常常抱怨。你比如我们讲圣经，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有多少姐妹反对这节圣经，你们知道吗？我从来没听哪个弟兄反对下面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没有一个丈夫反对的。因为丈夫都觉得爱妻子是必然的，很奇怪吧？但是呢，妻子就觉得顺服丈夫不公平。 读这段圣经的姐妹，如果你埋怨，那真的你是属灵的眼睛瞎了。圣经对妻子的要求就这么一点点，你们看经文啊，对丈夫的要求是这么一大段。圣经只要求妻子顺服，但是却要求丈夫舍命。应该男人抱怨才对，知道吗？这是很奇怪，今天男人不抱怨，女人抱怨，你知道女人你抱怨多么傻吗？那么如果你做丈夫的不顺服，你做妻子的不愿意顺服丈夫，那么你凭什么要求丈夫为你舍命呢？就是说你放弃了顺服，你也牺牲了你丈夫为你舍命，这道理不复杂吧？但是这样的道理在教会很难讲，很奇怪哦。所以上帝从不将就你，上帝就先来要求你。所以我们今天做牧师的，我们教会同工，我们总是要求，我们不敢去跟别人来硬的，上帝跟你来硬的。所以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里他不但让你顺服，这里给我们列了第一顺服的程度，顺服主。这里就是你，其实就在考验你的信仰，你信耶稣吗？那么我们对圣经的很多道理都不怀疑，但是唯独对这一个道理怀疑，很奇怪啊。我有好多这个同工也是姐妹，当圣经上讲救恩的时候他不反对，当创造的时候他不反对，当圣经上讲做姐妹的不能讲道他开始反对了。哎，我都觉得我，所以我就纳闷，你信耶稣吗？你信圣经吗？为什么这一点对你不利你就反对了呢？你有没有留意很多人为什么不能明白圣经呢？那是因为都带着自己带着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我们为什么不能谦卑下来呢？但是我们不愿意。大家没留意，我在这个牧会这么多年中，我遇到好多内战的姐妹。那圣经要么就是那段圣经给他撕下去，要么你就顺服，很简单。那么顺服的程度像顺服主一样。我想问在座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享受到你婚姻的快乐，那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顺服你的丈夫。因为我是相信圣经的，如果你相信圣经，那你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我也没有，我在这里呢，我也不是要得罪我们中间的姐妹们，我是在跟你们讲圣经。那么并且呢，保罗还讲到了顺服的理由，为什么顺服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一个，那就是他保罗那里讲了，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我们做姐妹的，你不愿意男人做头，那么也就意味着基督不能再做教会的头。我讲的话不复杂吧？那么如果你反对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你反对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也就是说基督是教会的头，这句话也是没效的了。明白我讲的吗？如果你接受基督是教会的头，你就应该接受丈夫是妻子的头，你就应该接受男人是女人的头。这道理不复杂吧？你不能说我删掉这一节，我不删掉这两节，那你的信仰就是你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了。所以这里保罗给我们讲到了顺服的程度和顺服的理由。那么使徒保罗这种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教，也就是丈夫在神的新社会里，因为以前不信主是旧社会，我们信耶稣以后呢，就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就是教会里面丈夫作为头的一个性质。丈夫为什么能做头呢？不是因为他是男人，不是因为他能赚钱，是乃是什么呢？乃是从耶稣基督为首的角度来解释的。因为耶稣基督是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不仅如此，保罗呢又重复的强调了一遍，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环视顺服丈夫。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教会顺服耶稣基督需要跟我们有商量吗？大家讲对圣经我们可以有些地方顺服，有些不顺服，可以吗？肯定不可以。我们是全方位的顺服基督，那么一个做妻子的呢，你就应该全方位的顺服你的丈夫。在其他经文讲顺服到什么地步呢？就连那乖谬的也顺服。所以我女儿跟我女婿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一点，我说你要考虑的就是将来能不能顺服她。 他身上的所有特点你都要顺服，你只要能顺服他就行了。我跟女儿讲，你嫁给谁你都要问一个问题，你能顺服他吗？那么我有时候有些谈恋爱的，我跟他们辅导，我也是这样跟他讲，如果女的说啊，她身上有些特点我不能顺服，我说现在就分手。那很多女的呢就有个错误的判断啊，她将来会改，你怎么知道她会改呢？如果你跟一个男的谈恋爱，你要嫁给他，你要考虑顺服他，你不能顺服他，你不要嫁给他，就这么简单吗？所以女孩子们，我们做父母的要让你的女儿找一个她能顺服的人，就这么简单，她的婚姻肯定快乐的。同样我也跟我儿子讲，你娶谁我都不反对，但有一点，你要爱她。你不能爱她，你娶她干嘛呢？就说不管她将来怎么样，她身上什么特点你都爱她，爱她是你的责任。我当然我们所有的男人都要如此。那这里讲了，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呢，就像顺服主一样，并且用了有个词凡事，大家没留意，这段新闻叫凡事顺服丈夫啊，这个凡事，什么叫凡事呢？有个神学家欧伯恩在以弗所书注释里，他是这样解释的，凡事表明妻子必须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顺服她的丈夫，因为圣经上讲了，结婚以后你就不再属于你了，你属于丈夫的，你们，那么你是，并且圣经这里呢没给我们讲了理由，讲了程度，却没有给我们讲原因，就是无条件，没有给我们讲了原因，没有讲条件，不是说啊丈夫好了我顺服，丈夫不好我顺服，胡扯，他是你的丈夫你都要顺服，也就是当然我们讲了，那么顺服他是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但是比如信仰，比如丈夫讲你今天不要做礼拜了，这条顺服不顺服呢？首先我们要，这里有个叫脑筋急转弯，就是我做妻子的为什么顺服我丈夫呢？那是因为我信主的缘故，对吧？听明白了吧？那么如果我不信耶稣了，那当然我就不要听圣经的道理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丈夫如果不让我做礼拜，这条是不听的，你跟丈夫讲，如果我听你的话不做礼拜，那我也就不要顺服你了。所以呢，如果你想了我凡事顺服你，你必须支持我的信仰。因为我在以前在中国的时候，美国可能好一点，讲自由嘛，中国好多丈夫逼迫妻子不信耶稣，我就教好他们跟他老公谈判。那有一次一个男的来找我了，他说牧师你怎么帮我妻子教得这么霸道呢？那我从来对不信主的人我也不是手软的，我说你妻子再霸道也没有你今天霸道，你有什么理由这样的来跟我讲话呢？我说对吧，后来我跟他讲，如果你不道歉，我们今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我不会跟你妥协的，你要道完歉我再跟你谈。当然也有丈夫不道歉的啊，你算老几？那你要说我，那叫牧师你不会影响他家庭婚姻吗？他家庭要好，婚姻要好还会来找我吗？不是，我没有破坏他的婚姻。那么也有道歉的，后来也有信耶稣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妻子来教会学好了，他能跟你讲道理，对不对？他跟你已经讲道理了，他为什么要顺服你？就因为我们教会的教他做一个基督徒，在顺服他的丈夫。如果他不来教会谁教他？难道你妻子没来教会之前就很好吗？凭良心讲，是不是？是他来了教会之前更好，还是来教会之后更好呢？那些人只要还有点良心，他都在承认是来了教会变得更好，只是在信仰这一块，这一条不听他的。后来所以有一些妻子呢也带领她的丈夫来教会，让也有丈夫把妻子带到教会来的。所以有一点，那就是说在信仰这一块，妻子是要顺服主的。因为彼得讲嘛，顺服你顺服人不顺服神应当吗？这个大家分得清楚，对吧？那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呢三次强调妻子顺服丈夫，很有意思。那么在23节跟24节呢，保罗呢颠倒了一下，就是前面就是讲嘛，我们前就是说什么呢？比如，那么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而在24节讲呢，那我们做妻子的，那么就是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呢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妻子跟教会这个位置呢它掉了一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妻子的就相当于是教会。保罗用这个来比喻，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吗？那么教会为什么顺服基督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做妻子的呢，我们是丈夫的心腹， 所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我们妻子呢也要怎样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可惜，这个人类只要从有历史以来，女人的地位一直是被扭曲的。我用扭曲来形容它，因为女人的地位有时候被贬低，有时候被高抬，所以被扭曲了。你比如过去，那么所有宗教、哲学、民主思想都是在轻视女性，你找不到任何一种理论是高抬女性的，也就女人呢一直被打压。那么近代呢，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强调女人半边天要独立，其实这独立也是扭曲。你怎么能独立呢？圣经上讲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你非要独立。圣经上没有讲让我们女人要独立的，我们要跟丈夫成为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所以女人的地位被扭曲了。那么其实就是近代女权运动的兴起，那也是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尊重女性，很多人就抓住了基督教尊重女性这一块往前呢多走了一步，就多走这一步就很危险。比如说有的停车场停在那个二楼上的，知道吗？你往前多开一点，可能把那个院墙撞掉了，就掉下去了。你不能多走这一步，你必须走在中间线里面。就是今天呢，强调女权独立，就正应验了创世纪的经文。就是人类犯罪以后，神在审判的时候呢，已经警告女人，说什么呢？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女人，哎，老公，你上哪我都拉着你，那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恋慕就是女人跟丈夫争权，女人恋慕她丈夫的权利，就是女人不服。其实来讲，一个女人不顺服，那是犯罪了以后的咒诅。所以丈夫怎么样呢？必管辖，因为你越恋慕，就是他越管辖嘛。这是一个形成的，就是神在审判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过女人，也就是恋慕就是女人要跟丈夫争权。所以今天呢，所谓的什么女权运动，其实你以为是在保护女人吗？那恰恰是在害女人，那么结果呢是更辛苦。也就是说，女人是不愿意顺服，说人类历史呢一直压压压，一旦给了她不压的机会呢，她就要更过分的使用，所以这也是女人的可怜。那么这也是犯罪以后一个活在咒诅中的。哎，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得救了，我们女人就教会是不允许欺压女人的。其实真正替女人讲话的只有教会，使徒保罗、耶稣基督，对吧？那么就是教会是要求不是欺压女性，是保护女性。同时教会呢也劝勉女性不要去争权，你不要去争，因为你是争不来的，你争来的就是痛苦，你争来的就是羞耻。所以呢，这个由于女人的恋慕导致男人的管辖，那当然了，无论是压过分的贬低女性，还是过分的高抬女性，其实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来说，尊重女性；作为丈夫来说，要尊重你的妻子，去保护她，而不是她跟你争权，你就欺压她，你就管辖她。你要知道，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是对犯罪的一种审判，那是咒诅。我们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作为丈夫应该怎么做呢？作为丈夫，我们根本的一点，那就是要爱妻子。我们做一个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那么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很多的丈夫不爱妻子。什么叫爱呢？爱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呢？为他舍命。圣经讲的要为他舍命，也就是无论你的妻子顺服不顺服，你都要爱他。今天的基督徒有个毛病，比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其实这些话是给妻子听的，丈夫不要听，知道吗？哎，很多妻子不听，丈夫很熟悉这段圣经。那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这句话应该丈夫听的，妻子不要听。很多丈夫不听，妻子听到了，很奇怪吧？那么圣经里讲丈夫爱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呢？为他舍命，这也是无条件的。就是你的妻子是个泼妇，你的妻子是个很糟糕的人，但是你把她娶回来了，你就应该爱她。 你不爱他为什么娶他呢？你娶了他为什么不爱他呢？那么如果一个男人，如果你真爱你的妻子，你一定能够享受到婚姻的甜蜜和美好。那么什么时候才知道婚姻甜蜜美好呢？那就是当你去爱你的妻子的时候，爱他。爱妻子是一种责任，爱妻子不是，爱是有先有爱后有感情。那当然犯罪的人呢，都是先有感情，后面有没有，或者后面有爱，或者后面没有爱。很多世俗的婚姻都是感情在维系的，很糟糕，知道？因为感情，你对你妻子有感情，你看到别的漂亮女人，你都可以有感情。但是爱只能给你的妻子，因为爱是责任。我们不要把爱当感情来对待。我如果说爱是感情，妻子很漂亮、很美丽、很顺服，你当然爱她。如果爱，因为那是感情嘛。但是爱是责任。妻子不漂亮了，妻子生病了，妻子不顺服了，你还要爱她，为什么？那是你的责任。大家明白我们讲的吗？你比如说开车不闯红灯，不是因为啊，我真的好喜欢停在红灯面前，好享受，有这样的吗？我问你们，有没有开车停在红灯面前好享受，能停五分钟才行呢？没有这样的人吧？为什么红灯你要停呢？那是你的责任。大家明白我讲的吗？不能因为你，不能因为你喜欢，是吧？我比如我们门口这条路有限速35迈，你最多开40迈吧？为什么你只开那么慢？就算马路上一个人没有，你可以开80迈，但是你不能开。如果说喜欢呢，我想我们在座开车的都有经验，更想开快一点，对吧？那不是因为你喜欢，那是你的责任要限速。大家明白我讲的吗？爱你的妻子那是责任。这个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他是以前是天主教徒，天主教的牧师，他们叫神父，是不能结婚的。那么加尔文宗教改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娶个老婆。这个加尔文呢，他是个神学家，一天到晚写书，他也没跟那些女的建立感情，该娶谁呢？他就请别人，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太太？还行，这个弟兄呢，有个弟兄也实在，刚好有一个女的。老公死了，长得也不漂亮，年纪也大，还带个孩子。他们讲这个女的行吗？行。加尔文讲，只要是个女的，没有老公都行。我们今天一个男人，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去找老婆，那真的不一样了吧？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找老婆的。但是这个女的来了，加尔文很爱她。为什么？那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 C.S. 路易斯的故事吗？他跟他的太太结婚，他的太太是从美国到英国，为了帮助他能留在英国，他跟他结婚了。他这都是没有感情的，当然也不爱。但牧师问他，你爱他吗？他说我爱他。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马上想到圣经上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他马上就爱他的太太，爱得死去活来。我们今天听就跟讲童话一样。有个电影叫《影子大帝》，大家可以去看看。有一本书叫《青青入伍》，他爱他太太到了什么地步呢？在这之前 ，C.S. 路易斯写了本书，就是你看很多书啊，你也了解他前面一本、后面一本，你可能更好的理解。他前面写了本书叫《痛苦的奥秘》，就是除了圣经以外，没有人把痛苦写得这么好。当然，从理解上来讲呢，他的书，路易斯的书比圣经更好理解，因为路易斯是当代的人物嘛，那圣经是更难理解。也就是说，当然他写，我们不能说他写的比圣经还好，他是因为读懂了圣经才是写好了这本书，只不过他的书写得更好。意思就是痛苦很好，就是他鼓励人要羡慕痛苦，他把痛苦描述得这么好。但是当他太太去世以后，他又写了本书叫《青青入伍》，他不得不承认，当我没有经历过人生中真正的痛苦，我以为痛苦很好，当我经历了真正的痛苦，我才发现我也是不能面对痛苦。那么从这能够表明什么呢？那么一个 C.S. 路易斯把痛苦描述的那么好，但是当他太太去世以后，他还是无法面对痛苦，可见他太太去世对他的打击多么大，可见他爱的太太爱到了多么深的地步呢？所以后来他太太去世以后，过几年他就死了。有人就认为呢，他是因为思念太太。当然我们相信圣经上讲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个电影叫《影子大帝》，就是电影的影子大帝，就是描述 C.S. 路易斯的婚姻的，他的忧虑， 他太太生病，他每天就陪伴他。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用这种爱，你活到70岁、80岁、90岁，你仍然可以享受那种婚姻的美好。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婚姻来说呢，应该是我们过得越老，我们越相爱，因为我对我们的妻子、对丈夫，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深啊。但是很多，到了中年关系就搞崩了，到了老年呢，就好像是没什么关系了。其实，一个丈夫爱你的妻子，你一定能享受爱情，爱到什么地步？爱到死命的地步。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要觉得圣经的教导是欺负女性的。如果说圣经的教导要求更多，那是对男人的要求更多。其实婚姻中根本的一点，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根本不是，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婚姻过得更好，根本的目的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于妻子来说，顺服丈夫，因为他是你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于丈夫，爱你的妻子，因为那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为她死。那么然后呢，我们讲亲子关系。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所有的人际关系，亲子关系呢是紧随夫妻关系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关系，那应该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但不得不承认，人们受到的最早的伤害、最大的伤害、最深的伤害，就是来自父母。那么比如讲这个亲子教育啊，我们与其讲亲子教育，父母怎么教孩子，倒不如说我们努力减少对父母的父母对孩子的伤害。就是我们的孩子一出生，我们相信孩子一出生是上帝造的，应该都不是次品，都是好的，对吧？其实从孩子一出生开始，我们的父母就开始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伤害。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学亲子教育，应该是在你及生孩子之前学，就是在你养孩子的过程中努力的减少你对孩子的伤害。大家不要不承认，你以为我那么爱他，我真的精心的克服他。我想问大家，亲子教育关于孩子你学了多久呢？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去学习过怎么护理孩子，然后你孩子一生下来你就开始护理他。所以呢，有些这个亲子教育专家认为呢，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在伤害孩子，就是我们今天多学一点，就是我们能减少一点对孩子的伤害。当然这是不可见的，可能是有争论的，但是很多不争论的，比如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贬低，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打击，我们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呢都在伤害孩子。首先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父子不是君臣，父母是神的管家，所以父母的权威在于爱，不是我们不能把孩子当作我们的延续。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是什么呢，父母就像君一样。我们中国文化从儒家文化这个讲什么呢，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今天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讲了，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父母还是同样带着这种霸道的思想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没有把我们当作我们孩子的牧者。其实某种情况我们是孩子的保姆，因为孩子是谁的呀，孩子是上帝的。就你们家生了孩子请个保姆，保姆可以不管你，想怎么对孩子就怎么对孩子，可以吗？你肯定不要他了呀。其实我们就是上帝的保姆，我们没有权利对我们的孩子指挥画脚的，但我们却有责任，因为上帝请我们来做保姆呀。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太强调自己的权柄，你就是否定上帝，因为你不承认你是上，你不承认还有个主人吗？你把你当主人了吗？我们是上帝请来的保姆来照顾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呢，我们的孩子少受伤害。那么作为孩子呢，但我们也得教育孩子。今天这个社会是太霸道，把孩子教的这个小霸王一样，尤其在美国这里，美国教还更难教。有时候有一次我儿子开玩笑，这个他说我们要想打孩子呢，要再回国一趟。就还是为什么在美国不能打孩子？打孩在美国，因为美国小孩子换再多什么都不能打。但是确实圣经里可没有讲是不能惩罚孩子的，就他犯了错误就要给他严厉的惩罚，省得他走偏。这是美国的国家法律是不准打孩子的。所以有时候他们讲为了实践圣经要回国，干嘛呢？ 回国惩罚孩子，惩罚完了毛病改完了再回来，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那对于我来讲呢，如果对我，我认为需要惩罚回国一次也真的是值得的。我曾经有两次对待我儿子，有一次我正在北京念神学，有儿子犯错误了，师母给我打电话，我立刻跟老师打电话，我当天连夜坐飞机回家了。儿子讲，老爸你真的就为了这么事就回来了？我说你是我儿子，我爱你啊，我不可能任凭你犯这个错误的呀。一次他就知道了。有一次我在广州，同样的事情，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师母给我打电话，我说让他们俩接电话，我就问他，现在简单，凡事听你妈的还是我坐飞机回去？他说老爸你不用回来了，因为他知道了我想回，我真的马上就回来，我是能做到的。那么当然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真的爱我的孩子，我不可能让他在错误里面成长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思考，要教导自己的孩子顺服。其实我也纳闷，作为牧师我也有个纳闷，孩子都是在教会主日学教的，教会主日学教这么多年，怎么还能教出悖逆的孩子呢？我很纳闷的。所以我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有时候我们要思考的，那么作为一个孩子，我们要让我们知道孩子有没有权利。有。孩子的权利是什么？孩子的权利是顺服他的父母。如果你不能把你教会不能教导我们的孩子，那很麻烦。如果教会只要求父母不要求孩子，也是不公平的。圣经里面是先要求孩子的，你们做孩子的要顺服你的父母，孝敬他，并且还加了一句话，有没有留意？这六种关系里只有这里加了一条，就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那么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孩子不顺服你，孔夫子已经讲了，子不教父之过。你怎么把你孩子悖逆了，你不能怪你的孩子坏，你怎么把你孩子教成了这样的观念呢？对吧？所以呢，由于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父母只在乎孩子的能力、名誉和成绩，我们忽略了孩子的品德和灵性，我们只在乎孩子的这些，我们忘记了我们孩子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将来搞不定他。因为你从小带他敬畏神，你搞不定，神能搞定。因为你从小不让他敬畏神，等长大了你搞不定了，那谁还能搞定呢？没人搞得定了。所以你不让孩子敬畏神，就等于你放弃了你的孩子。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呢，就在乎这些能力。比如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节目啊，这个节目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这个莱文理查德，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徐志宏和耶鲁大学校长莱文理查德。徐志宏认为孩子要好的学习听话，理查德就认为孩子要有自立一切，有一个好奇心。徐志宏就讲孩子要有好名声，莱文理查德说孩子要勤奋。徐志宏认为孩子要有成绩，莱文理查德认为孩子要独立思考。你看我们中国人教育什么呢？孩子要好好的听话，要有好的名声，要有好的成绩。那么西方的教育呢，让孩子去思考，有好奇心，要勤奋，有独立思考。你看西方人跟中国人的不一样，其实莱文理查德的观念应该是受圣经的影响，应该是基督徒的观念，就是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思考。你不一定天天叫他听你的话，你天天叫他听你的话，而你讲的又不是完全对，你做的又不是完全好，所以培养了你孩子对你的那种逆反心理，他很烦，你知道吗？如果你什么东西，如果你讲的是对的，你不要求他听话他也听。如果你又讲不出道理，也没有观念，也没有好的道理，也没有好的行为，你还让他听你的话，你不是霸道吗？那么在当今这个美国自由主义社会，你这种教育孩子，你不就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并且帮你的孩子往相反的方向在培养吗？所以呢，那么同样他也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老师，也我们呢做父母，我们怎么教孩子呢？做父母，第一，徐志宏讲的父母要有学问，有知识。然后呢，理查德就认为父母要有清晰的交流。徐志宏认为父母要言传身教，莱文理查德说父母要有人格魅力。徐志宏就认为呢，老父母要因材施教，理查德就认为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 那么前面的三种有学问，你包括我们中，我不是有一些中国大学教授有学问，所以要发表各种论文。有学问，教授要这么多学问干什么？父母要这么多学问干什么呢？理查德就认为你教什么懂什么，不要你学问，你不要学问大，你讲一样事给他讲清就行了。你讲得清就行了，因为没有学生去看你的论文的，没有学生看你的毕业证书的，学生要听你的课的，对不对？我们做父母，那么你不要觉得我的知识不多，不够教孩子，不是的，你跟孩子清晰的交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言传身教。什么叫言传身教呢？讲白了就是假冒伪善。你没那么好的行为，行为不是装出来的吗？为什么会要言传身教？我们要孩子比我更好。包括今天在教会，那么我们礼拜五干美查经就问教授会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是 Mary 问的问题，就是一个人讲的要跟一个人行的是一样。那我们讲一个人他讲了，他努力的跟行的一样，没有一个人他是讲的百分百做到了，除非是假的。只有一个人，耶稣。比如我诚实的跟你们讲，你们是来听牧师讲到的，你们不是来看牧师行的，大家理解吗？那么当然了，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也不能学得很坏，我要努力的去做我该做的，这是我自己的责任，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讲我们为人师表就是假冒伪善。就是莱文理查德讲，我们做父母的你要有人格魅力。什么叫人格魅力呢？你很诚实，你很实在，你不假冒伪善吗？那么做父母的因材施教其实还是主观的。你怎么知道你孩子会弹钢琴？你怎么知道你孩子会跳舞？只不过你觉得跳舞很热门，弹钢琴很好，所以你强迫你孩子学钢琴、学跳舞、学物理。你人是不可能因材施教的，你孩子是什么才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鼓励孩子思考，孩子独立思考就够了。你为什么要因材施教呢？我们中国人以为在因材施教，其实强烈的改变孩子的意愿。父母，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人格魅力。你要没了人格魅力，你不能影响你的孩子，那么别人就来影响你的孩子。那么你不要怪啊，别人把你孩子教坏了，那是你没教好你的孩子。那么鼓励我们在座的建立自己的亲子关系。那我们的亲子就是父母最重要的是人格魅力，能够沟通，然后我们的家庭气氛，这是我们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个家里面没有好的气氛，每个人家里都不开心，那么谁愿意回这个家呢？丈夫不想回，妻子不想回，孩子也不想回。如果我们的家庭很和睦，可能老公下了班五点下班，五点零一分拎着包就往家里跑，孩子一晃就往家里跑。为什么？家里开心啊，家里快乐呀。举个例子，今天哪里开个儿童 party， 哇，小孩子提前都心里急了。为什么不能帮你家里搞得天天跟搞 party 一样呢？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觉得那太麻烦了。其实从古至今，人们都问我是谁，我活着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呢没有找到他的真正价值。那么我们在做的做父母的，让你的孩子知道他有价值。那么孩子的价值从哪里来呢？从父母那里来。那也就是我们做一个父母的根本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天父是我们最好的形象，让我们的孩子认识天父。当然同时我们在家里面一个做父亲的，你要有形象。一个父亲没有形象是一个家庭的灾难。你家里可以和睦，但是你的孩子将来没有方向，因为他从小没有方向，这个很灾难。那么其实呢，我们做父亲的也不要太强调自己的方向。我们有很多父亲嘛，有很多特点嘛。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孩子去仰望神才是最好的形象。根本一点，如果我们一个做父母的不能将孩子引到神的面前是灾难。第三个呢，主父关系。在基督徒的世界观里呢，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在价值上讲不分族谱，没有尊贵。那么我们讲所谓的族谱呢，其实我们讲的是责任上、分工上。分工上有族谱，但是在价值上没有族谱，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么这里先我们讲，作为主人要恩待你的仆人，要为你的仆人提供好的工作环境，要爱仆人，作为就是主人的态度。那么而作为仆人呢，我们要尊敬自己的主人，并且圣经里讲要战战兢兢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应该都有，比如我在圣道堂，我理解我就是仆人，但大的来讲我是神的仆人，小的来讲我也是圣。那么我上面也是有老板的，比如董事、教会同工，那这就是我的老板， 这是我今天能见的老板，那我对他们要恭敬。假如我不恭敬，那这就是我的错误。那我就是用这段圣经来要求我，从我的内心里面，无论我们这些同工和董事他们有没有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尊敬，我都努力的尊敬了他们，对吧？那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不是主人，但大的来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么再讲一点呢，其实圣道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我的老板，因为你们是给我发薪水的。诚实一点，因为我每个月收到的薪水都是由你们的奉献组成的，所以呢在美国我们叫国家叫纳税人，在教会呢其实你们不叫纳税，你们叫奉献人。从教会这个组织来说，你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主人。当然真正的主人是上帝，而上帝将这个教会交给我们来管理，那我是被聘来的，那我的责任就是顺服我主人。对于主人呢，我不能要求太多，对吧？当然你们在尽到你们该尽的本分。那么假如说仆人也很尽本分，主人也很尽本分，那这个教会就是个非常美好的教会。当然我们再声明一点，法律上讲，我刚才这样讲你们不要说牧师你讲的太现实，事实就是如此，对吧？因为不是上帝讲秦广乐你到圣道堂来，不是这样来的吧，是教会你们信徒同工投了票请了我来，事实是如此的呀。那我对我的责任，所以我讲我对上在对起我大老板上帝，对下在对得起我的小老板就是我们的教会。我当有的这个态度，当然某种情况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仆人，我有时候忘了我是仆人，有时候把我也当圣道堂的主人了，哇，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对同工对弟兄姊妹会指手画脚，其实这那就是对在美国做牧师来讲这是大忌，对我来讲我已经是常常犯了这样的大忌。还好我们的同工都很有包容，假如要犯了别的教会可能早就把这个牧师赶走了吃掉了，感谢神，直到如今呢圣道堂的同工还是没有吃我，对我很有包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一群有爱心有包容的人。那么我也提醒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任何一个公司工作，你不要忘了你是员工，就是仆人，知道吗？那么你去那里工作就应该忠于你的主人，他付你薪水，知道吗？那么你应该忠于他，不是说老板看着你才做好，老板不看你你就不做了，他看着你不看着你你都要做。因为什么？因为你这在对上帝负责，因为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对着你的主人忠心，就像对你的主一样，圣经上说。你不要看不起你的老板，如果你觉得这个老板不合适你可以辞职嘛，但是你不辞职你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应该忠于你的老板，你每一天都应该好好的工作。无奈很多员工呢，现在的社会这个社会的问题是员工不愿意尽忠，就想看自己的工资多少，老板呢不愿意尽职，就想看员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社会呢常常发生了冲突。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那么以弗所书，那么这里呢就是教导我们三种关系都要回到圣经里，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族谱关系。其实根本的一点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丈夫不顾一切的爱你的妻子，姐妹们顺服你的丈夫，做父母的要花时间去学习怎么教你的孩子，哎，如果我们是做孩子的，孝顺和尊敬你的父母。老板们善待你的仆人，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你的仆人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和才能，这样他将给你的单位呢创造更好的业绩。就作为仆人，作为主人，不要拦阻你的仆人去工作。那么作为仆人呢，尊敬自己的主人，并且是战惊惧怕，就圣经讲的像对主一样忠诚的忠于你的主人，这一切都是为了见证我们的信仰，这一切都是要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相称，这样神能得荣耀，我们也得平安。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要跟我们蒙的恩相称，因此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家庭中和工作环境中都忠诚地尽到我们该尽的本分，让我们不要去要求别人该尽什么本分，让我们问自己该尽什么本分，也问自己有没有尽本分。 我们相信，当我们忠心地尽到自己的本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将变得更加美好。愿你赐福我们在座因为各种关系而受了伤害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你的里面恢复我们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